一个礼拜堂，他要去工作，他每天去工作之前，他就进到那个礼拜堂，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来看你了，啊，我来看你了，啊，所以然后他就去工作。有一次他受伤了，就躺在床上，他心里好难过，他跟主耶稣，主耶稣啊，今天我受伤了，我不能到礼拜堂去看你耶。然后就怎么样啊，主耶稣就出现在他的房间里面，说小强，今天你身受伤了，你不能来看我，我来看你。主耶稣都纪念我们的，好，所以记得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主人的面前来敬拜他，好吗？好好，今天呢我要带大家唱这首歌，第一首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怎么样高兴欢喜，哈，在主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今天呢敬拜团会带大家唱几首诗歌，然后我们会有两位六月份是不是六月哈，六月受浸的弟兄姊妹要来跟我们做见证，哈，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是充满主耶稣爱的一个聚会，哈，是神同在的一个聚会，好吗？所以我不希望你看你们都愁眉苦脸的哈 ，OK， 你们都要做苹果脸哈，要开心的哈，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要起立哈，我们起来，我们先跟弟兄姊妹来问个好，好不好？请你找五位，请你找五位啊，跟弟兄姊妹说，主耶稣好爱你啊，你是上帝的宝贝啊，我希望每个主日都看到你。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要起立的啊，长辈们如果你们太累你们可以坐下哈，我希望很自由的哈，你们累了你就坐下没关系。好，我们来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来动一动，来，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好，请群继续的谈哈，这就是你们很高兴欢喜的样子吗？啊，来Caleb， 你告诉我你高兴欢喜的时候是怎么表示的，耶、yeah, right， 是不是这样子啊？ OK， 中中你来表示一下，来中中你来表来表示一下你高兴欢喜是怎么样，来啊，怎么样呀、yeah, 是不是说耶、yeah, 然后跳起来，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你看小朋友拿糖的时候是怎么样，好，五十岁以下的人哈，你可以不用跳，五十岁以下的人了，你一定要跳起来，好，来 Fisher 来 表演一下怎么样跳，来跳跳看，跳跳看啊，怎么样跳，高兴起来，跳，我都六十几岁了哈 ，OK， 来，好，五十岁以下，如果你不跳，我就叫你到台上来跳 ，OK， 好，来，快一点，速度，好，高兴欢喜的时候我们要跳起来 ，OK， 来，一二三。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
怎么你们不跳啊？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好，请继续谈。我跟你讲，我很认真的啊、哦！你们哪个人不跳，我要叫你们上台来跳的 ，OK？ 听到没有 ？OK， 五十岁以下的人哈，一定要跳起来。好，我看谁跳的最高，等会米歇尔有奖品的。OK， 好，好，来，五速度 ，1, 2, 3, 4。高兴欢喜的时候，我们要跳起来啊、哦。1, 2, 3, 4，噔。来，动一下来。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再来，
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
准备好了，
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好，我们给我们组一个最大的掌声。你知道你们中间哪个人跳得最好吗？真真跳得非常棒哈。还有一位就是锦丽，在最后面锦丽。好，米歇尔，等会聚完会给他一颗巧克力糖。OK。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Jesus。
我都要喘气了哈。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好，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尊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进入到神的恩典中。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你是无法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的。所以我们先要用我们的感恩的心来进入到他的门。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今天是白来了，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门里，你更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好，所以我们愿意用感恩的心、赞美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大家把手举起来。我们好，等一下，好，我们来一起同声的开口，好，我们同声的开口，我们来为我们自己感恩，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感恩，我们来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感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来为这两位要做见证的，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因为神在万人中拣选了他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我们来赞美神。好，一起同声开口，哈利路亚，赞美主。呀，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吧？今天我们的你的众儿女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来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主，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荣光、你的宝座要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要与我们大大的同在，主啊，让不认识、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真实，主啊，你的恩典。主啊，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让他们经历你，主啊，谢谢主，我们要为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的大能、你的圣灵要大大的充满在这个殿里面。主啊，谢谢主，我们也为这两位要站起来为你做见证的，我们要为他们感恩。主啊，他们的一生要不一样，因为他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主啊，他们站起来为你做见证，主啊，圣灵你就大大的充满他们，他们口中所出的话语能够带动弟兄姊妹，能够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啊，谢谢主，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要请米歇尔来对我们为我们祷告。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荣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宝血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你已挪去
我所有的枷锁，
你已挪去
我所有的重担。
巴不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枷锁现在拿在你的面前，因为他已经挪去了你所有的枷锁跟你的重担。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来，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我的嘴来，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
赞
美主，
赞美
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有一位真真姊妹哈，她要来为我们做见证。她六月份她信主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哈，成为神的女儿哈。我记得她第一次来我家，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很严肃的哈坐在那里。那时候我心想说，这个姊妹，这个小姐可能有一点困难信主哈，看她很严肃。但是感谢主哈，那天我们有分享，她就开口分享，她的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她真是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他真是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啊。然后第二个礼拜他就带了大包小包很多的饼干糖果来要给我们的小朋友。我就看到一个福音的一个朋友，他那么样的爱，我知道神要得着他了，神要得着他了。感谢主哈，短短的一点点的时间，他就愿意在主的面前把他自己献给了主，在主面前。今天他要来为我们做见证，我们请坐哈，我们把时间交给珍珍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弟兄姊妹平安。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喜乐欢笑。在这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新人，在谢谢感谢主。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是6月24日那天获得重生，就是在米歇尔家受洗，然后在这一路上呢特别的感动，所以今天呢我可能就是那个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从就是回到主的家的这一路上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喜乐。感谢因为在5月份呢，那个就是姊妹，我们的姊妹凯琳带到传真姐家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特别的感动。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呢，然后凯琳又带到彭蒙纳教堂，就是主的就是我们的教会里面。然后那天米歇尔帮我做了祷告以后呢，我回家就睡了一个很安稳的觉。然后这一路上呢，就是主引导着我，感谢主，也赞美主，他给了我很多荣耀，让我在这一路上米歇尔啊，传真姐呀，那个叫什么凯宁啊，那个比丘老师啊，那个陈比丘啊，还有雪姨啊，他们就好像主要引我回家的一串珍珠项链，就是项链上面一个一个珍珠一样把我引到今天这里。今天主拣选的我，让我在这里分享他的荣耀，谢谢主，赞美主。 是这样的，因为我接触主的时间，然后特别是喝次主的圣奶时间特别短，所以今天呢，我首先那个跟大家一起，特别是在座特别有一次梁弟兄说了一句，我特别感动。他说你知道吗？因为我第一次来普莫教堂的时候，刚好那个梁弟兄在那个读诗经，然后就说这个怎么有这么帅的老男人啊？然后我就特别感谢，因为他那种脸上的喜乐跟慈祥深深的感动我。然后那个米歇尔上来，他的风采其实真的，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忘记了年龄，你有没有感觉在主的慈悲大爱里面，我们真的感受到的只有喜乐祥和。你看弟兄姊妹，我们都忘了年龄，对不对？然后我就问梁弟兄，我说梁弟兄，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主？他说我5岁就开始。所以那个时候一个人能从最初的懵懵童年到老，这是一个何等的爱，何等的荣耀，主带领着我们。所以从那个时候，特别是那个比丘送给我一本那个圣经以后呢，他说这是一个圣奶，希望你每天都读。然后呢，其实我到现在我都半懂不懂，但是里面有很多话感动的我，希望今天这个圣奶如果弟兄姊妹特别是已经信主很长时间的，指引着我一起过来。我特别其中呢，今天就挑选了一些特别让我感动，好像是主引着我在喝这个圣奶一样的。再说我首先第一，如果那个感觉哪里那个弟兄姊妹可以跟我呢，还有貔貅老师叫我背下来，我有很多是没背下来的。第一个，首先第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的第6节第9章，我一说肯定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我们大家来一起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在读这篇圣奶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呢，我突然看到了下面3个题。其实真的这是我亲身经历，主一路在引着我，论饶恕，不要忧虑，不要论断人。我在读这个就是这篇诗经的时候呢，我有个见证，就是我之前在中国，因为你知道那个我生在7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是我那时候不懂，然后经历过92邓小平南巡，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幼儿园老师，然后92南巡以后呢，我的同学朋友很多做老师的都开创的，因为前年都创业的。我在幼儿园，我一个班50-60个人的时候呢，园长就说2个月的时间，我同学就说，哎，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做生意？我说好啊。然后我就从温州跑到了青岛，在青岛做生意的时候，其实我96年，国家第一次货币就是换房子的时候，我一个女孩子才20来岁，我已经赚了钱买了房子了。但是呢，我买了房子以后，我从100平方、150平方、200平方、250平方别墅，但是我买的房子越大，我住的房子越大，我每天都在焦虑。然后呢，主耶稣就带领我，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带领我说，因为这是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大家普遍的现象，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我真的，我到了这里以后，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我找到家了。那天有一个就是在那个米歇尔家分享的时候，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说你有时候主耶稣会用你的文字在你的见证。然后呢，我就读3句话啊，这里面就是特别让我受感动的。论饶恕，你们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患，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患，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患。然后第二句话是不要忧虑，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是不是啊？然后第三个呢，不要论断人，我觉得真的太需要了，在我们的一辈子人生长河里，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是我在比丘老师教我喝每天喝圣奶的时候，我看到的很感动，就是无意之间的突然就看到这个小阶段。我不知道今天跟他说讲，因为我是刚刚进来，非常肤浅啊。如果有哪里感觉我的分享有欠缺了，希望弟兄姊妹多多指教啊。这是我第一个论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相信原来我是一个迷途的羔羊，但是我们的圣经里面，在这本圣经出来的时候，都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我就觉得不迷茫了。其中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也是都已经背下来了，是罗马书的一章第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始吧，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言不能尽，但举着属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何等的感动啊！属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事实都已经摆在前面的，我们真的应该都信神，对不对？对我一个初刚刚进了神的家神的门来说，这句话对我好像就是我们写物理写化学我们的公式我们的定理，对不对？其实在这里我那个又有点，等一下说到忏悔跟谦卑哦，我是全国物理的竞赛的时候初中的一等奖，我就背了很多的公式，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真理，你觉得呢？所以就特别的感动。然后还有一个生来的时候呢，我就说还有一句话，我一直因为我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很不容易软弱的人，你看我是一个女人，虽然我的身相是一个女人，但是我自从认为我是男人的性格，所以我很刚强不软弱。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呢，让我信服了神，他是怎么说呢？罗马书里面就是第十章第九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被我们大家一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还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我觉得我因为信主，我感到无比的荣耀，这也是神的荣耀。这是比丘姐教我第四节课的时候，我开始整个人，我因为我信神，我感到荣耀。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对我一个刚进门的人来说，这是我一个信主的一个历程。我在每天喝圣奶，每天进步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中国那个很多事情，因为受了十几年体制内的那个嘛，我就是一直感觉很不自信。今天站在虽然是在讲台上是幼儿园老师，但是今天这个讲台其实我非常的忐忑，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感觉主拣选了我，我非常的荣耀，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然后呢，在我喝生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呢，我就想到了我受浸，我洗礼，我特别的感动。因为那天在米歇尔家里，其实你知道吗，说起来我要跟主忏悔，因为我不懂什么叫受浸跟洗礼。我家是一个世代的佛教徒，我奶奶呢一直是在佛教坛，我爷呢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坛，所以当时那个米歇尔说受浸洗礼，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仪式，很隆重。但是呢，受礼了那天，当米歇尔跟梁弟兄为我做受礼的一切准备，让我6月24号生日重生的时候，我那天真的我热泪盈眶，可能在座的跟我一起就是见证我荣耀的人都看到了，我那是就是无言的感动。 我不知道我那个眼泪很喜悦，为什么？那个比丘啊拍着我的肩膀，然后跟我祷告的时候，我心中那团火，我觉得那是神，米歇尔跟神的链接，他的旨意。然后我胸中那天就一团很热的火，我一直跟米歇尔说，我说我胸中怎么有一团火一样在烧，很暖和，很温暖。所以我在喝牛奶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我今天就是读这一话，就哥罗西书的，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啊，我再读给大家听。你们从前在过患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患，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感受到了那天米歇尔家这样给我洗礼的时候那种感受。所以他就还有一句话，就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真的，主是一步一步的在引我在他的家里，这是我信主的一个就是暂时的历程呢。然后呢，我又在读圣奶的时候呢，今天可能大家每天都读圣奶，但是我今天呢，因为对我一个新来人，我就特别感动，所以就一步一步把我的经历历程我来就是跟大家分享啊。可能有感觉我说的不好的地方，大家要多支持多忍让，鼓励我一下啊，感谢主，赞美主啊。然后呢，有一天早晨读圣奶的时候呢，就读到一句话，我的啊特别感动的话，我就写下来，就画下来的啊，就是提姆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有一句话，我真的要记住它，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以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其实我在心里已经把他这句话当作我心中的立法立条，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提姆太后书是不是圣经的立法，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就像一条法律一样，很清晰的告诉你。我重读一遍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以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我真的很感动，这本圣经真的太宝贵了，它真的是我们的圣来。所以我一步一步走来呢，然后那天那个比丘姐就说，你做见证的时候我很困惑，我做什么呢？我六月二十四号才受浸洗礼，而且我在这一两个月里面有很多的征战跟困扰，然后这一路一路过来，我忽然感到神告诉我，一切都在圣经里面都有。真的，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在读有一天早晨呢，我就读到了一个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五节，这是这一句话，我觉得它是让我忏悔，让我为中国这二十年所做的，要让我就是以一步一步领我。那个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它是怎么说吗？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我看到这句话，我在中国好像从一个幼儿园老师到做生意，到办企业办公司，好像钱是至高无上的，我觉得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因为我钱赚的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觉得其他真美，然后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把它画过来，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所以说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前面的忧虑，为什么忧虑呢？我就觉得我攀比，我虚荣，我狂妄自大，然后这一步一步走来的。 最后呢，有一天读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二节，那个就是这是最早读了，我这个把它放在后面，应该是前面了哈。就有一个圣经呢，他就说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就，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彼此见长，以致得救。我记得我这句话是在教堂里面，是米歇尔在谈的时候，还是我马上回家就把它记下来了。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教会，每次我们的主日信听过来，我就觉得我们是过来喝纯净的牛奶，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们，感谢主先。然后在这中间呢，我又学习了好多好多，然后比如说，今天有一句话叫你们切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就是我要来见证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主奖赏了我。我觉得一开始我是很狂妄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所以看到这本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荣耀是归给主的，对吧？让主让我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让我一个新人，无知的人，狂妄之大人，让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因为时间篇幅有限，这是我读圣乃的几点那个就是我的体会跟一点点尝试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以后就是等一下那个回去的时候，以后姊妹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啊，给我多多指导。然后我今天特别感动的是一个见证，有一个什么呢，我6月24号受浸，到今天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我感受了主的爱，我感受到的主的荣耀。最大的改变是因为我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到教堂来我坐着都坐不住，我真的睡觉一样的。然后那一次祷告受浸以后呢，我现在就是已经身体都越来越好。你看今天谁能看出来我像个病人，对不对？当然感谢主，那个赞美主，希望呢接下来日子他主医治了我，让我从那种就是每天昏睡。我来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朋友他说主会主要叫你到教堂去，你去吧。因为我昏睡了3-4个月，我是得那个脑皮脂瘤，然后呢这样的神经就一直会蒙睡，一天可以睡几乎20个小时，不用下床。那来了以后祷告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其实之前我吃了1年的激素，说句不好意思的话啊，原来呢我是那个就是脸嘛，还是激素脸，背后你看这么厚是牛刀背脚。中国有一句话，因为中国一直都要快嘛，人很多嘛，你只要一生病了就激素，激素是最快嘛。但是医治了1年以后，然后最后我才发现激素是不能吃了，暂时停下来，但是现在还在吃一颗小小的。其实今天在这里呢，我也向主祷告，主既然奖赏了我，让我在这见证，让我比以前好了这么多多，在这么短时间。我也跟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希望继续在医治我，让我的药物停掉，让我以后就是不要再被病痛再折磨。其实我到这里真的是充满了喜乐跟欢笑。所以那天那个传经姐跟我说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感动。我说传经姐，我能不能在这里呢请大家最后唱一首歌，她说可以。然后这里呢有一这个就是上面有一个就是你不离不弃的有一句话啊，我这是说给主听的。我在这感谢主恩主。你曾经渴望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的，但我们的神他只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感受到了，而且我刚才在说我前身一直是前身花冷花冰的，我现在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前身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那个火烧一样的热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主让我见证，我在荣耀他，在感谢他。然后那个，然后我的声音因为做了整个甲亢是用那个日本的屌叶点131，你知道吧？其实我现在很想做一个事，就呼吁大家，如果有甲亢的人千万不要做点131。我做了以后声音就嘶哑，就没有高度的低度，我不能唱歌了。但是我今天想请我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敬拜主的姊妹，和我一起唱一首你的爱不离不弃，曾经我在这教堂里面让我泪流满面感动的一首诗歌，大家一起过来好不好？嗯，感谢感谢主。
你看见他的分享哈，他非常的认真，好，从神的话语中间真是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哈。下面我要带大家唱这首歌叫我相信。好，我们信主，我们相信主，我们到底相信主的什么呢？当人问我们说你信耶稣吗，你说我信，那你信什么呢？信耶稣什么呢？好，这一首歌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我相信你的应许，
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
你
的
真实，
我
相
信你，
所以我
来
为
要
爱
你，
所以
我
来
为
要
敬
拜
你，
你
在
我
身
作
为
可畏，
我
一生
敬
畏
你，
我相
信
你
的
恩典，
我
相
信
你能
力，
我
相
信
你
智
慧
完
全，
我
相
信
你，
所
以
我来
为
要
爱
你，
所
以
我
来
为
要
敬
拜
你，
你
在
我
身
作为
可
畏，
我
一
生
敬
畏
你。第三节，我
相
信
你
的
救
赎，我相
信
你的
牺
牲，
我相
信
你
流
出
宝
血，
我
相
信
你
复
活，
所
以
我
来
为
要
爱
你，为
要
爱
你，
所
以我
来
为
要敬
拜
你，你在
我
身
作
为
可
畏，
我
一
生
敬
畏
你。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唱一遍，好，我们只唱一遍，好，我们一起来，我们起立，我们请起立。
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
信你能力，
我相信你能力，我相信你智慧完全，我相信你，所以我来为了爱你，所以我来为了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相信你的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我相信你流出宝血，我相信你复活，所以我来为了爱你，所以我来为了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
我一生敬畏你来，
我一生敬畏。
这首诗歌叫做你爱永不变，我要请马弟兄 上台、啊、这首歌是他特别选、啊、因为他说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感动、啊、充满了感动，特别是前面的旁白、啊、让他非常的被神得着、啊、所以我要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唱。你打开了吗？好，我们要来唱这首你爱永不变。好、啊，我们也是唱一遍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唱一遍哈，我们请。
爱是什么呢？神就是爱，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且永远不变。他的恩典更是无处不在。人算什么？神啊，你竟眷顾他。我们算什么？你竟如此的爱我们。当我们劳累疲倦的时候，神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感到害怕恐惧的时候，神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我们孤单寂寞感到被抛弃的时候，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们觉得没有人爱我们的时候，没有人关心理解我们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神，因为他说我爱你们。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又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灵。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阿们。
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水深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感谢主，都不能叫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好，请坐，我们要把时间交给马弟兄。
兄弟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可以让我在这么神圣的日子，然后在神的家给兄弟姐妹做见证。是这样，我也是2018年6月24日这天在梁弟兄和米歇尔家，然后在兄弟姊妹的见证下我接受了洗礼。在这里呢，我要见证一下把我从如何认识主、爱慕主，以及未来服侍主的心路历程，跟兄弟姊妹们分享一下。其实我在8岁的时候，在一次放学的路上，在一个石堆当中，我找到了一个，发现了一个十字架。因为8岁的时候，在国内，在大陆的话，基督教的文化不是那么广泛，所以说感觉很奇妙，很好玩，我就把它带回了家，和我的玩具放在了一起。那个就是我对十字架的第一个印象，最初的印象。那后来呢，我就上学毕业，然后进入社会工作，成立家庭。那就像一个活在世界上面的人一样，活着在罪里边。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事情呢，让原本比较平静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我的女儿玛利亚降生，那全家都很喜乐，都很高兴。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发现女儿长大，慢慢长大，就发现与普通的孩子有一些多少有些不一样。那特别是18个月的时候，她还不会走路，那我们心里就有些焦急。为什么通常的话12个月的时候小朋友就开始学着走路，然后为什么我们18个月的时候还不会走路？那我们就到我们的我是辽宁省的人啊，然后我们到沈阳医大去医生去看。医生说那可能小孩发育的比较迟缓，照比普通的孩童龄孩子可能要成长的慢一些。那我们说作为初当父母的人，那以为哦慢一些就慢一些吧啊，那可能别人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我们需要一年的时间，我们可能需要2年，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后来随着孩子年龄长大以后，发现他行走啊，手的灵活性啊，包括语言呢、就越来越迟缓。那我们认为这就是有问题了，我就很着急。然后后来的话 也给他做一些什么感统训练呐、啊，各方面的训练，因为他跟普通的孩子在幼儿园当中可能在交往啊，在生活方面可能有一些落后。那个时候心里边就很苦闷，已经很苦闷了。我和经常和他的妈妈抱头痛哭，已经很苦闷。但是发生的是在两年前，有一次呢，女儿发高烧。那中午的时候，我就从公司回到家里面，然后说孩子高烧不退。那突然间他就在床上抽搐，因为这种情况我从来没见过。因为虽然说他语言上或者行动上面照比别的孩子要迟缓一些啊，或者说差一些，但是他从来没有发作过抽搐这种状况。那我就很惊慌，很害怕，我抱着孩子就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去，因为我想马上到我们，因为沈阳医大的话，在我们辽宁省医学来说还是很权威的。那我就抱着孩子开着车，马上就40分钟火速赶到了医院。赶到医院的话，因为没有床位，要联系人订床位，然后去做检查这样。然后在沈阳医大的大厅里面，你知道中国的医院那是人头攒动，非常多的人，在大厅上他又发作了一次。他躺在地上做抽搐，那个情节就像很多电影里边发生的情节一样。然后我跪在地下，我说谁来救救我的女儿。然后呢，就是周围围了很多的人，对不起，周围围了很多的人。那一刻我真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然后就在这医院当中陪伴着他大概12天。然后这12天他经历了很多的折磨，包括做检查呀，包括不停的发作，因为查不到病因的时候不敢轻易用药，那这个用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很影响很大的。然后就大概他发作了10几次，我和他妈妈每一次呢都要记一下他的发作的时间，还有他的当时的状态。然后就这样，然后在第5天的时候，我们确诊是说孩子有癫痫，然后，那我赶紧用药，就这样给孩子用药。用药以后，我们12天出院。出院以后呢，我又领他去北京的儿童医院要去做复查，因为我想把这个病情确认。然后北京的医生也说，那沈阳这边的医生治疗包括诊断很准确。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家，因为这种状况呢，他要一直服药，他就只有用药物能克制他那个脑电波，不至于发作。就这样呢，我就后来回家跟他妈妈研究，因为我跟他妈妈14岁就已经来美国了，只不过说结完婚以后一直在跟我在国内生活。那这样情况的话，因为孩子以后要上学的话就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在2年前我们就决定，我们就来美国。一方面呢，希望美国这种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对我女儿有帮助。那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孩子长大的时候有书念，有学上。你知道，像这种孩子如果在国内的话，这是没有地方去可以读书的，那他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在2年前，我们一家四口，那时候我儿子才两个月，来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苦的，很多次的话都在想，是不是我要抱着女儿找个地方结束此生就算了，很多次这样想。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大已经充满着我。然后呢，我是通过Coco 姊妹，那我来美国以后，那跟她有一些业务上的一些往来，然后呢，她介绍我彭莫纳教会。其实那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已经信菩萨、信拜偶像很多年了。那我来呢，也就是说感受一下，或者说想了解一下。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来的话是和我太太两个人，在饭堂，然后米歇尔给我们讲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然后讲亚当夏娃的故事。当时我一听，其实表面还是很镇定，在听，心里在想，这就跟我们国内西游记很像啊，神话故事非常像，我怎么可能，我这不可能啊。但是出于礼貌和各种方面，我也没有说什么，我说嗯是这样。就这样，我想我太太到现在她也认为那亚当夏娃她是神话故事，她还很刚硬呢。虽然我是在试着不断的去感化她，她目前还很刚硬，今天也没有来。所以说我们家里征战也很每天也很激烈呢，真的是。然后呢，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每从那一次，我每周的主日我都会来。因为我想应是不是我们那个教会的饭太好吃了，但是我真的是每周都会来，然后慢慢认识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太太领两个孩子在美国，我国内的工作还没有丢，那基本上我就他们妈妈带两个孩子在美国，我在中国工作，就这样我在中国工作。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主对我就开始拣选了，已经拣选我了。就在我来到，甚至我说八岁的时候，我在回想，是我八岁的时候拿到十字架的时候，主已经拣选我了。然后没有我女儿发生这些事，我不会到美国，不会到美国就不会认识 Coco， 不认识 Coco 就不会到彭纳教会，对吧？不会到彭纳教会的话，可能对主的了解和认识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后来我就回到国内，回到国内那时候主就开始对我拣选了。我国内呢有一个英文一对一的一个老师叫 Michael， 他是加州人，加州的白人。然后呢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大概七八个人，四个中国人四个美国人，就在他的教室里面每周一的中午十二点开始我们聚会。然后唱歌呢用中文，美国人唱中文歌。然后中国人读英国的圣美国的圣经，你说这个氛围是不是感觉应该是很挺有意思的。但是真的我们大家其乐融融，而且感觉氛围特别的好。就从那时候我开始想，圣经里边的故事说的话也许是真的了，在那个时候。然后呢我大概这种两地分居有一年的时间，然后神跟我就有一种感动跟我说，回去吧，不要贪恋眼前的这些东西，家庭是最重要的。我想也是，你说我们这么折腾最后为了什么？为了孩子成长。如果说你思想两个孩子在成长阶段没有父亲的陪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后来我说毅然决然的说，我把国内的东西全部放弃。就在2017年的3月27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放开一切，我来到美国。我临走之前，我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捡到一个十字架，你还记得吗？我妈妈说，我记得，我一直在跟你保留着呢，我一直在跟你留着。我说你还能找到吗？她说可以啊。然后我妈妈就找到了这个。我小时候捡到的十字架，对，我带着28年前我捡到这个十字架来到了美国，现在我就挂在我卧室的墙壁上面，是这样。所以说这一路来说，我感觉还是神带领着我，就像刚才姊妹说的，一个迷失的羔羊找到了自己的家，我是真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和感觉。然后来到美国以后，新的开始，新的工作，什么东西都是新的，新的环境，一切从零开始。然后家里边孩子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各上的愁闷，压得我真的透不过气来，真的有一种要被窒息的感觉。就像碧秋姊妹说，总看着看着 Peter 带孩子，然后在一个角落里边，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交流，去融合，然后有一些就感觉非常的恐惧，非常的不自信。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国从来是没有过的这种感受。那我只有在主日的教会生活当中， 我会得到缓解，得到释放。所以说我就慢慢慢慢就开始翻开圣经，要了解这位神，了解这位主，因为我发觉他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我要了解他，我要知道更多。然后你也知道在洛杉矶的交通是非常差的，那上班下班的话大概都要2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在上面。那这2个小时时间，我就发现我可以把圣经下载到我的手机 APP 上面，然后连到车子上面，那这个2个小时我可以听圣经，又不影响驾驶，我又能听到神的声音，神的话。我大概用了4个半月的时间就把整本的圣经新约和旧约全部听了一遍，不是读了一遍，是听了一遍。那从创世纪开始，包括新约的每一章节，我很多感动。那在这里边最最感动最最奇妙的呢，就是我分享一下，在我把整个旧约听完以后，听到新约的时候，第一章是马太福音，我当时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听到马太福音那个章节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天突然间亮了，亮在我的眼前，从来没有过那么明亮。我就感觉这是什么，我怎么从来没看过这么奇妙的事情。后来我一看，我把电话打开，哦，马太福音，那是说的什么，神降临的那个时候。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深信不疑，我之前从不相信当有一点相信，到那个时候我是完全的相信，真的是这样。那我就不停的读，不停的看，试着学着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做祷告，那万事求主，那不管大事小事，我真的是好多的祷告。可能那个祷告如果说我现在说的话都很笨拙，或者说有一些怎么说，很个人的方式，但是神没有一次没有应许，没有不应许我，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后来我就要每天听诗歌啊，每天祷告，养成早上一种习惯。从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该接受洗礼了，因为我从整个人已经接受承认，已经完全的准备好了。那就在今年的6月24号那一天，我在梁弟兄家，在所有兄弟姊妹面前给我做见证，然后我接受了洗礼。从那一刻我获得了新生，我的心从此是喜乐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把所有的重担，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压力通通都抛给主，而且感谢主，从我女儿发作以后整整两年时间了，她没有再复发过。然后呢我们在洛杉矶医院的儿童有一位教授，他给我女儿看了两年的时间了，他说现在在做一个脑电波的，上周的时候做一个脑电波的一个诊断，但是现在还没拿到结果。如果那个脑电图如果说一切是 OK 的话，那我女儿可能会就不需要服药了。所以说也希望兄弟姊妹能为我的女儿祷告，让她早日把这个药物停掉。因为那个药物虽然它能抑制它不再发作，但是对它的脑部发育是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希望大家能为我的女儿祷告。然后呢，我再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吧，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经历，也很轻松的一个经历。那我来美国呢，我做的是地产经纪的这个行业。那有一次呢，我在下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从公司出来，然后就看到一个车，就是要倒车，然后要出去。他怎么倒也倒不出去，怎么尝试也出不去。我就下车，我说，我一看啊，是一个老阿姨，然后两个老阿姨。我说，我需不需要我帮你一下？他说，你愿意吗？我说当然愿意，我这个没问题啊。他说可以，那你帮我一下吧。就这样，我就把那车几下倒了出来，然后停在边上。然后那个老阿姨说，你在这上班吗？我说对，我是在这上班。他说你租房住不住？其实我们很少做租房的，说实话，租房的话，他付出的 时间精力跟买房差不多，但是收入是很微小的，有的时候可能连油钱都 cover 不住。是说，但是我当时说可以啊，我可以说。他说那好，那我明天我跟你联系一个客人，然后你帮他一下。我说没问题，而且当时我说听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我每天听这些话太多了，你知道吗？我给介绍客人，我说 OK， 谢谢，因为介绍这种太多了，所以说我说好。到第二天早上，我搁家里面出门的时候，大概是8:15，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陌生电话。我说你好，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昨天你帮我倒车那个。我说我当然记得。他说你下午有时间吗？你说我客人要租房子，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说正好头五我开会，然后下午我就有时间，我可以啊。我说把他我公司地址给他了，然后他也知道。他说我住在你隔壁，我知道你地址。我说好，就这样。然后下午的时候开完会，我就跟他打电话，我就给那个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我说是谁介绍我的？你看下午有时间吗？他说有，可以。然后我就订了一个，根据他的要求订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是 Acadia 那边一个出租的房子。我就在那个房子，我们大概15分钟之后就集合了。集合了以后，他看了一看，不错，但价格有点贵。我价格贵，我跟你联系，价格讲下来。他说我不要租一年，我想租半年。通常我们都是租一年的，你想租一年的commission 都很少，租半年还有commission吗？他说租半年，我说、可以。然后我就跟那个屋主说，半年行吗？半年也行。然后就签半年，然后又回来，大概从看房到签合同大概用了2.5小时。我就当时想，他等他出去，包括他在所有的程序都很顺利。我说怎么会这么快？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顺利这么快速的，怎么我都有点害怕。我说你怎么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么快？对，因为从来没有过。你说不是买菜买衣服，买衣服可能女孩选一选还选一下午呢，对不对？他租个房子用整个从看到最后签合同2.5小时，然后就 OK 了。我这也太快了。后来我就说，那我要给那个介绍那个人那个老阿姨一个感谢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那合约开始执行的时候，我又打个电话，我说你在哪，我去拜访你一下，我感谢你一下。他说我在你隔壁的那个理发店，他是理发师。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你猜他第一句跟我说什么？你能想得到？你信主吗？我说，你知道那天是我受浸的第二天，就是第一天受浸，第二天就跟他见面吗？我说我昨天刚受浸。他说感谢主。我说感谢主，我们俩拥抱了。就是一个很活泼、很现实的一个例子，让我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他会让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他会在你最，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最无助最寂寞的时候，他会伸出援手，他会帮你，他会爱你。所以说我们都是有福人，我们要把爱不能自己得救而已，要把爱传播到地极，传播给更多的兄弟姐妹以及福音朋友。这就是我的见证，也是从不认识主，不相信主，到认识主，离不开主，这辈子都跟着主的一个经历。感谢大家。
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哈。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尝过主恩滋味的。好，最后我们要来唱这首歌，这首一颗谦卑的心，这是一个祷告的诗歌。好，我们要请Vanessa 先唱一遍，然后我们来唱一遍。对不起，我们的时间有点晚了，所以我们就唱一遍。 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祷告的诗歌。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主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哈利路亚。好，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碧秋，不好意思，我们占了一些他的时间。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能会超出十分钟，给我十五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感谢主，刚刚我想听到我们弟兄和姊妹的见证，我们心都很感动哈。那Peter弟兄一个地上的父亲为了女儿，你看他所经历的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他怎样的爱我们。那今天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敬拜，只有一个中心，主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见证，主耶稣是我们见证的主题。所以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经历，是主爱我们。所以早上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的题目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神要拯救你，我们是神所造的。很多人说我是猴子变的，我们不是猴子变的，我们不是进化来的，我们是神所造的。所以感谢主，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因为罪现在罪恶当中人堕落，所以神要来寻找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想很多刚得救就是读创世纪，所以刚刚我们弟兄他读创世纪的时候，他说就像神话一样哈，没错，是神的话。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有，神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但是我们如果看神所造的，在圣经上读说都好，都甚好，对不对？都是好。但是只有第二天没有好，为什么？当神把天空那个水一分开的时候，我们说空中执政掌权的在那里，神第二天没有说好，所以就进来来到乐园，神所造的，把人跟神的关系做了一个破坏。 所以我们看见人为什么有罪，是因为人悖逆了神，不顺服神所说的，神所说不能做的他去做，神所说刚当做的人不做，这都是罪。所以很多人说，所以我们看见因为这样子人就陷在一个罪当中。圣经上怎么说？因为一个人啊，罪就进，借着一个人进到世界当中。本来这世界神所创造的都甚好，都是好的，神所造一切要都造好的，让才造人，要人来管理全地，他把他的智慧把他的能力都赐给了人。所以你会发现说，所有的这些活物都是亚当所命名的，都是他在那里一个一个命名，但是只有人这个名称是神所命名的，神把福气赐福给人，然后称他们为人，所以只有人是神所命名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人在神的眼中看为为宝为尊，人不是猴子变来的，人不是啊从其他进化过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爱我们，所以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是他爱我们，他把他的所有他的这一切愿意要来赐给我们，但是人从有福的境地失落了，但是神不甘心，我们的弟兄他那个为父的心肠，你想一想，神造我们，我们就像属他的，我们他所爱的，但是坠落了。我们说罪就借着这一个人进到世界，整个世界在他的掌管里面，罪一进来死就掌权。如果今天有人说他没有罪啊，我没有罪，我这一生做好，但是没有罪，罪的工价，他的罪咒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如果你能够永远不死，那你没有罪，如果你的结局就是走向死亡，你会死，那你就是有罪。所以你不能说你没有罪，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很多人说，那我一生没有做坏事，问题是你已经在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什么，一艘破了的船，那一直在沉沦当中，世界一直在沉沦。那你不管你有多好，你今天学问有多高，你再有智慧，你从来不害人，你也不做亏心事，你就是在这个船上，你就是在沉沦的里面，怎么办？只有脱离这个，从这个船中出来，被分离脱离出来，你才能够从这里得救。今天不管你是怎么样，你只要在这条船上，你就是在沉沦的里面。所以不是什么问题，你就是在罪当中，在罪中沉沦，罪就在我们的里面，除非有一个生命，有一个改变，有一个脱离。神爱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在乐园的时候神造人可以，我们常常就活在神的面前当中，但是当人一犯罪的时候就与神隔绝，所以是罪叫我们与神分开了。神人非圣洁不能来朝见神，所以我们从此与神隔绝，我们不能再来见神的面。神是公义，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爱我们，他能不能说没关系，你就来，你就来，因为我爱你。他是圣洁的，所以他来到地上成为人，为了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当神来到地上穿上人形，成为道成的肉身，他这个神成为人，我们说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人。本来他是带荣耀的冠冕，为我们戴上荆棘冠冕，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我要拯救我们，从我们将我们从这个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在沉沦里面，他要从沉沦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当我们一相信，我们一呼喊他的名字耶稣啊，他就把我们从各样的环境中出来。我们的弟兄在无助的里面呼喊主耶稣啊，救我，他就把他从各样的环境中拯救出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你不能从忧虑中出来，你不能从你的病况中出来，你需要耶稣。我们不能解决我们将来要去哪里的问题，你需要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这一些的答案。因为耶稣来，他代替罪人站在死地上。我们就一件很稀奇的事，亚当生了三个孩子啊，从圣经中有列出来的，亚伯跟该隐，该隐杀了亚伯，那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凶杀案，竟然是 同胞之间的残杀，就是兄弟哈互相残杀，所以亚伯被害死，然后亚当生的第二个叫做赛特，他的赛特这个名字叫什么？代替。啊，生了一个这个代替亚伯。当赛特他在生一个儿子叫以挪士的时候，以挪士是什么？凡人都会死，有一个看见，人都会死，也在最终的人就是进入这个死亡，人都会死。所以这圣经上怎么说？这时候人开始求告主的名。什么时候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有一位代替的，这位代替我们站在死地上的，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死的。当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我们是一个必死的人，我们都正在走向死亡，走向灭亡的时候，当我们一看见，我们就要呼求主的名，我们就能够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名就要得救，因为这个名是主耶稣用何等大的代价所换来的。他离开天上的宝座，他来到地上，他取了奴仆的一个形象，他是神，他竟然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被人唾弃，被人责打，他为我们受鞭伤，为了要叫我们得着医治，他在十字架上为流血，为要叫我们得着赦免，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圣洁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他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罪得赦，我们只有赦免，我们怎么来朝见神？他自己成为那个义，为我们穿上，我们穿上主耶稣。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来朝见神，可以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而不被定罪。所以神要拯救我们。然后我们说，如果那怎么来接受这样的救恩？不信的就要相信，不信的我们就要来神的面前，借着神啊所成就的来得着。所以未信的我们要来听。这里怎么样？那以赛亚书特别讲到，当趁耶和华可追寻找的时候要寻找他，相信的时候，相近的时候要求告他。今天就是可以一个可寻找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与我们何等的相近，神说他就离我们不远，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我们只要一呼喊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他名字的意思。每一次你一呼喊耶稣，就是他要把你从这样的环境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啊，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今天能够被邀请在这里，我们得救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听见，所以我们才能够来相信。然后所以圣经上怎么说？保罗说有奉差遣的，哎，你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可是听道听什么呢？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哈。所以我们看见说有奉差遣的，我们他传道我们才能够听到。所以因为今天我们像刚刚那首诗歌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开阔的灵能够来接纳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啊。想到那个英国女王，这个称为日不落国的女王哈，她在90岁的生日的时候，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女王仆人和她所侍奉的王啊，这个她自称她是女王仆人，她所侍奉的，她说她这一生唯有侍奉啊，这个万王之王是她所侍奉的啊，耶稣主耶稣是她所侍奉的王。所以我们看见她说，当那一天呢，她来到神的面前，她只有把她的皇冠放在主的脚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说啊，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只要呼求你就得救，因为所有的都是啊，主耶稣已经做成，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降生，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埋葬三天后他复活。为什么复活对我们这样的重要？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复活。如果今天主耶稣没有复活，表示怎么？死在他的身上，死亡可以把他拘禁，所以那他表示什么？他有罪，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但是主耶稣从死亡中出来，今天我们在他里面也同样要从死亡中出来，所以我们就胜过死亡。感谢主，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他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我要洗净我们的罪，
他复活，为了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所以我们就因着相信，我们就可以称义。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一条路啊，这个是一个通天的路，就像当年挪亚，神叫他传道，没有人愿意听。神叫他一方面造方舟，一方面传道，好叫人能够得救。只要进到方舟就得救，因为他预告要有神要毁灭这地，要降下洪水，要降下40天的大雨，要把这个地淹灭。但是只有什么人得救？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没有人愿意听，所以当时毁灭就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所以这是最开始，在起初，在当时那啊，其实开始的世代，那时候神曾经有一次的毁灭，所以只有一家八口得救。但是还有，因为这世代我们很有人说，既然他是神，为什么容许天灾人祸这样不断的一直发生，然后神也不拯救？因为这世界是什么在掌权？死作王。对，死在哪里掌权，并不是神在这里啊，是死亡这恶者在那里掌权，所以他叫这世界越来越败坏。神所要做的乃是拯救，乃是他要施行拯救，而不是来修补这一切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要的就是接受从这里中被拯救出来啊，这个世代会过去啊，都会消化，神就把它卷起来像破布一样扔掉。所以今天有一天神的国，那个新天新地要降临，神的国要降临，所以我们等候的是那一天。今天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相信，我们就是来求告他的名，因为神要厚待一切求告他名的人。只有耶稣是世人现代的希望，现代人的希望，只有人人都需要耶稣。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这对你现在的所有的环境你不能解决，你没办法面对，你需要耶稣。你对于你的跟人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和好，你需要耶稣。因为只有耶稣从天上来叫我们与神和好，他也能够使我们与人和好。他是和谐，他是和平之子，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和睦，所以你需要耶稣。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没有办法去有一个改变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这是实在是我们人是他所造的，他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如果我们不来依靠他，我们没有什么事，我们就脱离不了从这些忧困的当中。没有一个忧虑他不为我们担当，我们需要耶稣。特别最后到最终那个死亡，我们一点办法没有，需要耶稣。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他已经为我们罪债偿还，将我们赎回来。我们可以一开始怎么样与神那样的密切，那样的好，在乐园当中，神要帮我们恢复到起初的那个境地里面。所以这个是没有信的，你还没信的要信，你需要耶稣，要信这位耶稣。你信耶稣就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这么大这么简单，这个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这么简单的直路，怎么能够不来信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路已经为我们开通，他也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实在是可以走在这条路上。今天是一个拣选的日子，我们可以来拣选，你可以选择你要或者是不要。我刚刚早上在那里福音班的时候，我跟福音朋友说，其实我们都在不要的里面。一开始犯罪的人都是在不要神的里面，是背逆神的里面。但是你今天可以试着选择要，一切会改观。所以既然不要这么长久，我们就要，你可以看发现都不一样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另外这是啊，对于不信的，那以信的人怎么样？我们要传，我们已经得着的，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这个是我们以信的人我们要来传，因为主耶稣实在是我们得救的管道，借着我们这个人也要成为管道。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今天我常常想，若不借着我这个人，好像救恩也要留到我们家人家族当中也很难。所以主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能成为救恩的扣留，好像到我这里就截止。所以我们已经信的要去传， 因为信道是从传道而来，你不传人怎么能够听到，所以这个我们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得救很重要，是家人能够认识神的机会。今天你还没有得救，你要先认识这位神，我们的得救成为家人得救的机会，这个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所以我们看，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奉差遣的人，我们奉差遣进入我们的家庭当中，进到学校当中，进到你的工作场所当中，你要把福音传出去，要奉主的名宣告主的名，要来传扬主的名，因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你的公司要因你而蒙福。我们感谢主，我们实在是这个祝福的管道，神定义要赐福给他所造的人。神叫地荒凉的，神造地不是要叫他荒凉，神造我们这个人也不是要叫我们荒凉。我觉得史弟兄说什么，主来了哈，就是复兴，我们这个肉体出来就是荒凉。所以我们真的，神不是要叫我们荒凉，当主来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就要活过来，就要复兴了，就要碰到神了。我们彼得弟兄旧约读听到结束以后，你知道吗？旧约到新约的300年神不说话，是一个沉默的时代。当新约一开始，主进来了，神天国进了，天亮了。所以这个人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要活过来。但我们今天在沉睡的里面的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就都活过来。感谢主，神把他的这样大的大爱，这样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他要我们来接受，他要我们来得着。但是愿意早上我们像今天唱的诗歌一样，不要硬着心，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在顺服在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何等美好的旨意，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进入就进入这个蒙福的境地。愿早晨真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心里接受，我们心里来相信他已经复活，我们口里承认，主你就是我的主，过去我自己做主，今天你来做我的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信他的没有一事叫我们羞愧，他是要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他要担负我们所有的重担，因为这个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何等好的事。所以我们一生可以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那个你的爱不离不弃。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在主的面前，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是，我有很多的忧虑是我所不能担当的，主啊，我有很多的痛苦是我没有办法背负的，但是主你是我的帮助，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因为你要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我愿意，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来告诉神，主我要得着这样的救恩，不仅我得着，主我的家人也要得着，因为神应许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不仅我们得着，我们也要把福音传出去，救恩不能在我们身上扣留，我们要成为神祝福流通的管道，成为神救恩流通的管道。因为早晨我们把我们这样的心智沉迷在主的面前，如果你不信的，你来告诉主，主给我一个信，神能够把那个信放在人的心里面，叫人能够来信他。我们能够信主都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要救我们也要救我们到底，只要你向他呼求，凡呼求他名的就必得救。
没有一个有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
把你的重担交给主，把你的痛苦交给主，他能为你担当。主耶稣是我们的帮助，他爱我们，他从天来而来，来寻找我们。 主满有怜悯和慈爱，他要救你，他要救你到底。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宽容。你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耶稣已经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何等的约，早晨我们只要来接受，我说主我愿意相信你，告诉主，主我愿意相信你，主我愿意接受你，主你为我们付了何等大的代价，主你从天而来，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忍受所有的羞辱，你为要叫我们脱离在最终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来接受，只有接受，没有别的路，只有来承认他的名。我们感谢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唯一的路，我们都走在灭亡当中，主要救我们，要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是你家人得救的希望，我们不得救，家人怎么能够认识？要认识耶稣，要接受他，要相信他，只有主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希望。我们都在沉沦当中，都要走向灭亡。亲爱的朋友，接受他，主耶稣为我们受了何等大的代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不甘心，你所心爱所造的人在地上所罪恶的辖制，现在沉沦当中，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所以你伸出你的爱手，你从天而来，我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人不明白你的心意，被罪恶所蒙蔽，主不能来认识你，主啊，真的求你怜悯， 主啊，只有求你怜悯，你来开人的心窍，主叫人能够认识这位造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唯有来信你，我们才能够从这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才能够脱离这样的死亡。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为我们解决过去的问题，主，你今天成为我们的父，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将来，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永远那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进入永死。主，我们在早上要把在这里的主啊，第一次来听见福音，主，第一次能够认识你的人的我们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主，这是他们的机会。主，我们的求你能够开他们的心，主，让他们能够把握，能够认识这位爱他们的、造他们的主。主，我们赞美你，主，你得着他们，主，你怜悯他们。我们只有求你怜悯，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来认识你。主，你开人的心，主，叫人能够认识，看见人是何等的需要救主。人没有了主，只有走向死亡。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救我们。主，我们把自己，主，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主，叫我们不扣留你的救恩。主啊，真的叫我们成为你救恩流通的管道。主啊，多少人失丧在世上。主，真的求我们出去。主，真的把他们救吧。主，将你的福音传扬给他们。哦，主耶稣啊，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愿你自己得着荣耀。主，愿你的国早日降临在这地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心感谢你，主，你祝福，你也保守，主，你也得着人的心。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继续谈。早上主就在这里，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得到这位慈爱的天父为你预备的救恩吗？现在就是机会，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你愿意的，我请你把你的心打开。天父等你回家，就是一个简单的愿意，一个单纯的愿意，得着这个永远的救恩。好吧，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亲爱的朋友，早晨你的心渴慕回家的，你向着这个永远的爱有一个反应的，你愿意把你的心打开，邀请耶稣进入你生命的，现在我们带你一起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的，我祷告一句就请你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将我的心打开，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带我走一生的道路，因为我不愿意留在破裂的船上，这个船至终要沉没，但是我要伸出我的手，让你把我拉到平安的路上，让我与你同行，因为你为我的罪付了代价，所以我得到赦免，得到平安，能够与神同行，做神的儿女。求你接纳我，求你帮助我，做我一生的主宰，带我走平安的路。谢谢主，你说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我现在求告你帮助我。谢谢你主耶稣，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主。
你的爱总是无离不弃，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怀绕。
利路亚，我们的神何等的好，愿祝大家得着饱饱的慈爱回家，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来经历他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主祝福大家。那我们下面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大家都知道下一个周末我们不在这里，是长周末，我们